姐妹悄悄话，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耶、yeah, 欸、我们真的好信守承诺，
我你看我们又来了、
yeah.
而且我上周被怼了。
什么？你被怼了？
我被怼了，就是被刁了、
啊、谁刁你呢？
有人，我不知道，有网友，所以我都会看网友留言，虽然我没办法应回。
他比我恐怖，我不会看。
然后呢我就被刁了，被怼 了说我抢话抢太严重，然后都没有让大亨讲话、嗯、所以这集是为大亨而做的、
嗯、No， 我要跟大家澄清为什么上一集
你不用澄清了，我无所谓了，
因为我真的想让他讲，因为上一集我希望他，那是他在一个很长时间之后我来跟大家分享，本来就应该让他多说。
对，没错，
其实我想要插断他都是因为当他的情绪在低点或什么时候，我可能想要缓和一下，就这样子而已。而且我们两个之间没有躲不躲的问题，我们根本不 care， 就我们两个彼此不会在乎这个事情。真的，
我们讲话的方式就是我们私底下讲话的方式。
而且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
年了，
二十年了，有没有二十？
我到底几岁？请帮我再做一个琼瑶的脸。我到底几岁？
哎，我们那天我们两个也多无聊，
不是有年了。
我女儿今年二十岁
，Oh my God！
那你说
她那个时候在地上爬
，Yeah， 所以是不是二十年？真的是二十年，很可怕哎、欸！哇哦，完蛋了，
真的耶！
完蛋，对，真的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她现在都可以传给我说：“妈，这是我今天煮的饭。”她在美国自己煮东西，你都不能想象说我们俩一样这样在讲话，然后在地上，就我们铺个垫子，让她在地上爬。
我们当年在飞碟的少奶奶爸爸看，
对，
第一个是叫少奶奶爸爸看吗
？Yes， 对，
是几年？是2013吧？
这要问，
那是十年、啊，
要问云荣。No， 那我们前面还有一个。今天真美好，
今天真美好是后面的，
那就是少奶爸爸还是前面的 ？No， 不是一三，
少奶爸爸看是2006，
因为你要记零几年，对吧？
对
对对，我女儿是2003出生的，对，2003，
所以2006她三岁在地上爬，
两三岁，对，所以我们在一起已经
快27、
7、8年吧，嗯。
呀、yeah. ，你跟我的婚姻一样久
，No，
比我婚姻久，
对。No， 那应该就是17年，因为我刚刚看的时候你就刚刚结婚，我还想说这个人结婚干嘛来电台，烦不烦、啊？
对，是不是有？
哦呀呀，
那其实我们可以 make to 20 years，
呀、yeah, ，真的可以了，可以了。
20 years， 我 20 year anniversary，
我们两个人彼此骂对方都会不离不弃。哎，我们讲这两天就是看到有很多的媒体剪了我们上一集的画面，有一个记者，
有一个非常有才华，我要表扬他，
笑死了！
我忘了哪一家，反正他非常有才华，
我知道他是谁，我要去把他挖过来。
她非常的好，一个女生。
对。
然后呢，因为我上个月是很 drama 嘛，我就说我爆哭 ，ugly cry。然后我这样子的时候，她给我画卡通影片的泪水。然后呢，我中间不是说哦，
三天三夜没有办法吃饭，
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对，像
她给我做了一个那个梅花三弄，
对。
梅花三弄的那个杯子、那个、没有，就是那个最经典的琼瑶，就是踩那个高，踩那个高跷冲过来，然后带那个，然后这边不是有掉一个那个玉佩，然后讲他会讲，然后以前琼瑶一定那个玉佩要这样抖掉。不，这样子就是不这样子哦。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经典，我有把它截图下来。我偶尔需要娱乐的时候，我就看一下那个图片。
我多认真的去把那个媒体的主管找出来说，这女生不，我说这个人是谁？我太好奇她是谁了，我把她挖过来。她太有趣了，她太可爱了。
今天悄悄话非常重要
，OK。
因为呢，我发觉现在是开学的一个季节、嗯。我那天是看到谁，我很感动。阿健老师，
嗯，
就是我们彭丽的阿健老师啊，恭喜你，阿健老师真的是教育有方，还有他的太太，
嗯，
真的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儿子。
Okay.
然后他的儿子就是不是叫 Peter？I don't remember。他的儿子，他把他送去 Berklee School of Music，
哇、wow ！
而且他是拿全额奖学金，
怎么那么厉害？
看到
全额奖学金，哇、wow ！
我看到阿健老师的那个 po 文，我就哭了，然后我还一直按赞，这样子，哎、
嗯，很厉害。
我觉得父母就是，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以前他的小孩很小，因为以前我们在做那个风时尚的时候，他太太也有来上我们节目，是一个瑜伽老师嘛。
OK。
然后我现在突然间想不起名字了，余威你要写给我。
OK。
因为我现在都比较常看到阿健老师，因为每个礼拜都看到阿健老师在棚内，所以他那时候小孩还很小，
嗯，
那时候大概就是也是国小。
你看，就像我女儿一样，你看到他这样，然后现在都出国念书了。
你看这多优秀，而且你不要忘了，你的女儿也是非常优秀，自己也是。你讲一下他的故事，就是
哪一段？他自己
不是他本来是念
他本来台湾念书，
台湾念书，然后他从小他就对语言有天分，他妈妈就给他送到 这个 after school 的补习班学英文，
对，
他那个时候跟我讲，那时候我小孩子刚出生，我也去看那个补习班，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我到底要走国际学校还是走、yeah. 走台湾学校，然后我看的补习班，哎，他那个是很 hardcore、欸、
对，是蛮 hardcore 的，
他那种从小小学就训练你那个叫什么言论比赛、嗯、
就要 debate、哦、他们要 debate，
对啊， debate 要言论啊、嗯、然后要自己，那不是要辩论、
啊、辩论
比赛，然后要自己写那个，我说这个很 hardcore， 哎，就出来了耶。然后高中他考哪里？也是考公立吗？
对对，他一直都在台湾念书，都一直念公立的学校。然后只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可能用比较长，因为我太忙了，那我就把他都放到一个比较大家觉得很严格的补习的英文的地方。但他没有觉得很辛苦啊，就是小孩如果你给他那个环境，他以为的这是不是很恐怖，他以为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嗯，所以他就进去，可能从6岁开始进去那个小学校里面，然后进去之后就不能讲中文了，然后就连打饭的阿姨都要跟他讲英文，然后就这样子每一天待那么长的时间，可能从中午12点多进去，就学校放学进去，然后睡觉到6点离开，他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包含睡午觉起来跟老师讲，所以他们就很习惯那样子的生活环境。那等于是他白天上是台湾的中文的教育，下午就是上美国小学的课本，所以他就比较 OK。 所以在台湾念书念念之后，他我觉得他会开始向往国外的学校的方法，所以后来他在台湾念了1年的大学，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好像还是很想出去，那我就说你就自己去看能不能够搞得定考进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插进去学校。那
你是念完台湾的
大一，然后他必须要让他的分数在台湾。
他那时候非常有想法，他那时候不是跟你讲念完大一，他就说妈妈，我本来说我要
大学毕业再出国，
就是这个硕士再出国。
Yeah, 对，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视野我需要更广阔。
对，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觉得
嘛，
对。
阿健老师的太太叫
雨妮，
对，然后他的儿子叫 Peter， 对
，Peter， 对。对
我看到这种故事，我觉得好有励志性，就是你的故事也是要继续。
这样很有励志性吗？我是觉得
被躲了。
我觉得是小孩有自己的想法。
对呀、啊，可是这个小孩怎么会被教育出有想法？
我觉得这是天性，可能也不是我教育出来。
没有，他放手。
可能是我放手。
你没有管什么？
一个是我放手，第二个是我非常尊重，以及如果你要做这个决定，我会尽我全部的能力去支持
你。但是
你
要给我一个proposal，
对对对，你要告诉我，你总不能说妈我去美国了，帮我搞个学校。
no，
做不到，我做不到。而且我们当时还说那你要去美国念学校，我也希望它不是一个太差的大学、嗯、我觉得都是有一个要求。再来是我们希望可以从大一转进去直接念大二，那你就要让他认你很多的分数。
对，
所以他经过，
而且你要申请台湾，他要 recognize。
对，所以他花了蛮多的时间，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些时差，他们美国的 interview 都是晚上，然后他就要跟那个老师对话。
你没有 interview 吗？
我不用 interview， 他大学的我不用被 interview、oh， 但他就有很多的 interview， 有不同的关卡，
他全用英文。
你觉得美国人会跟你讲中文吗？那个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大学啊。
对啊，
然后就
他很有自信啊。
哦，然后他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要来念呢？那他也要交出他之前做了什么事，他在大学做了什么事，他为什么想要去国外。当然我们也不是去申请奖学金，就因为我们只是希望可以过去。后来就他们真的认了他蛮多学分。那我记得后来他到了美国去，就是直接念大二。念大二之后呢，还是会有很多的，他就想说他想要多修一点东西，然后那个顾问就会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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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他说你们亚洲小孩都是这样子，太贪心了，你这样就好。我忘记他叫几个学分，他就说你这样就好。后来上完了一个学期之后，他就去找老师，因为他的分数好像都是全班前一两名。后来老师就很 surprise， 就说 OK，你这学期可以
就是自己为自己争取，
然后所以他就可以，然后他同时又可以再多修一个辅系，所以现在有两个学位的概念。他那个过程，
他现在读什么？
我现在已经搞不懂他在读什么了。
他读什么？他之前在大学读什么？
他现在读的应该是跟 media 相关的，所以他今年的
communications，
对，所以他今年的暑假去了澳美实习。
哦，
澳美广告，
谁帮他弄澳美实习？
哦，当然是他的妈妈。
哦、在哪里的澳美？台北。
台北，因为他们的实习有一些限制了。我觉得确实是你的科系啊，你在哪里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他很棒，是说他不只是会英文，他中文也非常好，所以他到澳美实习没有问题。
对，他们在澳美的客户有两种嘛，
对啊、
就他们有
不一定
是他们有中文也有英文的，所以都 OK。所以他有些跟我说，妈，我帮我主管写信给对方，说你可以写信，他就给我看一些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你看到小孩长大，就觉得说，他其实可以自理蛮多的事情。
哎，他自己订飞机票，你讲，
他自己会订到任何地方的飞机票，他就说，然后他到机场，他才发现说，妈， 我刚发现我同学都不知道该怎么转机，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他们都以前都说他们都跟他爸妈，然后他们出国就要么就跟团，要么跟爸妈。他说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走，我就说所以呢？他说所以他们比如说他们从芝加哥到哪个城市这样子，他同学不知道该怎么转机，
他都自己飞，
他就带他们去飞。
而且他到了那所大学，他是真的就是跟美国人在一起，他不是说华人很多的大学。
对。而且他那天还跟我说，他在克服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克服他有一个助教是印度人，印度的英文其实
他听不懂。
他说后来他已经跟我说，妈，我终于克服了，我完全听懂他讲话，我就说太棒了，因为他们学校的那个 computer science 那块很厉害，然后那样
他有去学 computer science，
我有教他去，我有逼他去修，所以他的辅修，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哦、
他等于是 second major 是 computer science，
但你不觉得
amazing，
你不觉得这个很重要吗？所以我要讲的是，不是说我的小孩很优秀 ，no， 我觉得他就是一般，
他是优秀啊，
他就是一个一般的孩子。
你不要做这个，他优秀就是优秀，我们要说我以他为傲，我们不要讲说啊他还好啊。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从小就很有个人思想的小孩。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父母，我只能够帮他引导，就是他这个路是不是正的，就是如果他的想法如果是错，我会立刻去拉他。但如果这条路是对的，我觉得我是全力的 support 他。那包含大家知道去出国念书并不是很便宜，
啊、当然啦、啊，
对，
你的飞机票，他每次飞回来，
对，而且
你要出飞机票，
小孩每一次的飞的时间都是最贵的时间，因为全部的留学生都要在这个时间坐飞机，
而且他刷卡，他的费用，
对，但没有办法，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弄一个，因为他在美国又不能够工作，而且他只是学生，他也不需要工作，
你有没有给他一个 budget？
有，我就是会。有两种小孩，有一种小孩是因为他不会克制自己，所以像我对我女儿是非常信任，所以我就是一个学期会给他一笔钱，就放在他的 account 里面。
Okay.
那他说他有个同学，他
学校分几个学期，
他有个同学两个学期， okay. 他有同学就是他不知道是这样，所以他到了最后一个月没有钱可以吃饭。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把钱花完，他爸妈说没有了。因为就是希望给小孩一个限制，那有一些小孩比较会乱弄的，就是没有限制的，父母就会一个月一个月给，但我没有空，所以我就是会半年给一次，半年给一次这样子。然后他会自己去算，就说 OK， 我有多少钱，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我常在想说，父母很辛苦，如果能够看到小孩
有成就，找到自己，
你会觉得说哦 ，OK， 我很以你为荣。
而且他有一个目标，最重要是这个年龄一定要有目标。
对，并不是说我觉得哦，我老人家养我，我很讨厌父母这样跟小孩讲话。我老人家养我，就是你。这我个人不是这样的心态，我认为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就我们生来这边，我可能是要成就某一些人或某一些事，也许成就我的女儿是我的一个任务吧，或者说可能我的父母成就我成就他，概念是一样，而他未来也可能可以成就不一样的人，那个社会才能够很正常跟和平的运转。那么如果我们有能力，我觉得应该 support， 但如果没有能力，我觉得小孩也会找出自己的方法，也不要觉得说哦，我没有办法送小孩出去，我也没有这样觉得。我觉得很多小孩会自己知道说，我有能力，我爸妈可以，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我爸妈如果做不到，我也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
对，我们如何要让小孩变成养成他们是有想法、会为自己安排的孩子，无论家庭环境的能力，这要怎么做到？这个还是跟从小的教育的生长的环境有关系。像我身边的人，我会看到很多父母就是直升机父母。包含我自己、哦、
什么都要管，
对
不 对, 对？
包含我自己，有一阵子我也非常直升机。那因为刚开始在他们小学的阶段，你直升机是因为你紧张，然后你怕输到起跑点上。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是全职妈妈，你比较没有在外面工作，我觉得因为你是一个职业妇女，所以这个有差。
对对对，
全职妈妈比较辛苦的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全职妈妈。小学的时候，他们小学我是全职妈妈，我们的讲话的对象跟我们能够得到的资源比较多，都是其他的全职妈妈。所以大家都会紧张啊！你们在补这个，你们在补那个，在补那个。
太密集，在那个圈圈里面。
我们那个量，那个资讯量太大了。然后你如果回家要去跟，比如说有些人的先生是专业人士要讲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帮你排除一二，除非正好这个爸爸是已经很有想法，他知道他的小孩的规划
要干嘛了，
只要你这个妈妈来执行，
对，
要不然的话，妈妈通常都是去所有的资讯都是去外面拼出来的，还有喝早上送完小孩喝咖啡喝出来的，
对，
所以就会很那个训练很暴躁，所以你一个母亲她会紧张，因为每一个母亲都是希望小孩是好的，然后你能够提供给小孩所有他想要，还有能够帮助他，所以在小的时候什么画画课啊、音乐课啊。什么？我相信现在的课还更多。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画画课、
音乐课，你之前
什么课
还弹钢琴？
没有，我还在弹钢琴。
Okay.
他们喜欢。昨天他们还跟我讲说：“妈妈， 我知道要睡觉，可是大提琴有两首歌，我想去弹。我说 OK， 然后后来那个姐姐在学其他的古典乐器嘛，她就她听她妹妹拉大提琴拉完以后，因为姐姐她们都会看乐理嘛，她就会看那个 music note， 她就用妹妹的谱，她就把它换算成她古典乐器的那个
真的
那个写法，
厉害、
那个唱法，所以她也在。然后他们就我就最后半个小时上床之前，
两个人
他们两个
拉，
对，
好可爱哦。
所以他们是很喜欢音乐，
很棒、啊、
这样我觉得音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抒发的管道，
对，
然后也是对有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孩子压力都很大，
是
要给他们一种他们觉得说是好玩然后又开心的一个。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事情，你就会很投入。比如说你女儿很喜欢弹钢琴，一个喜欢拉大提琴，我女儿很喜欢跳舞，
对，
她从小就是，
对，我记得啊 K-pop 他那时候也很认真啊、
欸、他
过渡时期，
他到现在回到美国，他为什么提早回去几天，因为他美国学校的舞蹈社的社团有活动，
对，
他要回去参加社团，他是干部，
他现在是第三年了吧，算
是
第三年，
对，大三他还在跳、欸、
可是他现在住校还是住外面，
他去年是住在学校，这一次他就住在学校外面，就是很多的那种，
他找几个 roommate，
对对对，他们就三个女生住在一起，然后就
他那两个 roommate 是外国人吗？
这两个 roommate 是台湾人，
最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惊讶又让我觉得很敬佩的是，他妈妈没有去过那个学校，他妈妈一趟都没有飞过，他就让他的女儿自己去哦、嗯、自己入校，他没有多少妈妈是帮忙扛东西，要帮小孩搬，要帮小孩处理，他没有飞哦。
对，为什么？
对，为什么？他不喜欢飞美国，他从来没有飞过美国。
不是，
他很少哦、
啊。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其实飞出去是有点麻烦，因为疫苗护照啊什么之类的、
哦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这样飞。那后来第二次，他这次回台湾的时候，我们两个我就帮他买的是从那个他的城市到东京，我飞到东京，我们两个在东京先玩了一个礼拜，再一起回台湾。我觉得我们就一起玩。那反正他每次回去都忙，而且说实话，我去帮得了什么忙？我又不，
那他可是一个，他的心真的够大。你说我们通常的妈妈，我们吓死了，一个人生地不熟，小孩没去，而且不是在加州哦，
在
东岸哦，
东岸。
然后东岸可能那个下雪天，他想他都没有，他连宿舍他都没有看过，那谁帮他搬进去的？
跟他同学一起搬呢、啊。
那谁帮他去 Target 买那些什么床单啊
？Target 他们就几个人会一起。就是一起开车一起去买这些东西、啊。
他会开车吗？
他有同学就一起，有人会开车，因为
他会不会用 Amazon？ 他
当然会，他每次什么时候？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女儿很幸运，是因为真的就是因为他在社团跳舞的那些朋友，他之前有一些建中的跟北女的同学，有几个人在大一就在那个学校了，所以他要去的时候就跟他们先 say hi， 就是 hi 我要来这边念，然后大家就会，所以他一去之后，他不是没有朋友的，他当时有几个，
可他都没有害怕。他有没有想家？
会啦，一定有。
他有哭吗？他刚开始打电话回来有哭吗？
他一定会说他没有，但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可是他是一个还蛮坚强的，因为而且我有规定他每一天都要跟我爸爸打电话。哎，我女儿每一天到现在、都要跟我爸爸视讯。那因为我爸没有事情可以做，那对我父亲来说，那是每天很期待性。所以他只要很累，就跟他说：“阿公，我可以跟你讲快一点，因为我要去睡觉。”然后他那时候他的 roommate 是个外国人，我爸爸还要跟那个外国人打招呼，我还要跟人家问东问西，说：“啊，你家住哪里呀、啊？”阿、啊、弟刚台听台语呗。我女儿就是阿公，他连中文都听不懂，更何况是台语。他是寡国郎，他就是外国人。是我爸就是会想知道说，那个人他家在哪边。哦，美国哪个城市？他们家几个小孩？
你爸爸在 Google。
对，我想为什么？我下面就，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没有朋友啦，有朋友在那边。
可是 still 这个心脏要很大耶。
对的，我心脏可能比你们大颗一点点，但并不代表我不担心。
你几岁就让他开始自己飞国际线？
蛮小
的，就是海外线，
自己飞嘛，十二十三岁。然后
就是我的女儿大小现在让自己飞。
对，比如说我就让她去参加一个summer camp， 然后那 summer camp 可能就是他们同学都没人要去，我也觉得很奇怪，那我就说你想去吗？她说她想去，那我就会帮她报名啊，然后在机场就看到几个大哥哥或大姐姐说你帮我照顾她一下，然后到了他们转机到香港，她就说妈，我跟你讲，我刚你交了朋友了，我说哦很好，所以她就这样飞啊。后来有一次是去 Fiji， 我不是有一次让她去 Fiji， 然后整团只有她是台北的小孩，全部都是高雄美国学校来的，
他那时候就制造了很多让他出去就是
看不同的地
方
的，而且不会只让他去看非常美好的地方。你说英国法国当然会，我觉得也要让他看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甚至是他看到某一些他也会感觉种族歧视或什么，我觉得我很小就让他看到这些点了。
Fiji 你是跟谁去的？
Fiji 他自己去，我怎么会去？
对，
我有个朋友在办游学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我们电台访问的一个人，
哦，对，
然后他们就在办那个夏令营，然后我就看了很多不同的，我觉得去那种学校，美国学校 summer camp， 英国学校，这我觉得他都去过，也就这样子啊，要去个不一样吧。我真的要不要去 Fiji 试试看？他就说问嘛，我说你去看看嘛。后来他说那真的是一个很苦的日子，很恐怖。
哎，这个还有没有？我也可以叫小孩去。
而且那些美国人，他说妈，那些美国人都好狠哦，就是比如说大家在沙滩上就要拖的东西要一起往前，就是有些体力训练，然后把船开海中间，他们就要跳下去。他说我以为我很会游泳，我下去我觉得我快要死了，因为根本没有救生衣。后来我就挣扎一下，发现海的浮力蛮大，我才浮起来，好恐怖哦。
可是都是血，这是珍贵的血，
那就是很珍贵。然后你刚好他们还去帮 Fiji 的小朋友盖厕所，就是弄一些很苦的事情。
赶快，这个在哪里？
然后他就，
你
知道他回来之后，他就说他那个床的地上就是泥土的那种，所以他说他每天就是从他的床跳到他的那个，我们就带睡袋跳进睡袋里面，他说他是不敢动。他后来瘦了，他瘦很。
你上次去多久？
去十几天，而且没重点。那次比较恐怖是在飞机是没有网络的。只有在有一天他们会回到城市，那他们就跟我说哪一天他可能可以跟你们通电话，但请你们相信我们，他们在那边都没有事情。那我后来看到很多照片，他就跟很多什么，哦，他说他，我觉得他最可爱是因为他很喜欢跳舞，所以当他们在大家在团康活动的时候跳舞的时候，就音乐到谁谁推出去，他在那边就可以跳的时候，他很有自信，他就可以用舞蹈跟别人沟通。我觉得未来你的女儿可以用钢琴或者什么，因为这东西跨越了语言跟种族的限制。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舞蹈让我的女儿可以跟很多不同国籍、人种，然后不同年龄层的人变成朋友。
对，
好像以前我常骂她，现在觉得好像我好像有点坏。
可是我觉得她真的身为一个，他是我少数，当然我觉得有很多，可是我身边比较没有多
像我们这样的小孩。
对，就是小孩从小是台湾学校念，
学校，
因为我认识很多是 maybe 小学台湾学校，然后后来
就转
到
国际
学校，
对，
所以我没有看到是一路连大学都是国际的，
对对对，
就不是国际，就是
就他念政大，对，
政大，然后他是台湾的大学，然后他就真的就这样自己就
出去，
而且他非常，因为他给我看过照片，旁边是黑人啊，什么不同种族的人。他都很 OK， 他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他也不会觉得说哦，我一定只能跟台湾人在一起。
好像还好，
对他没有，
就都可以。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惊讶，我很敬佩他，我觉得他非常，而且每次回来他的样子都又变成
熟了，慢慢变，对不对？对啊，其实我中间曾经想帮他转过美国学校，我有想帮他转过国际学校，你记得？
对，
他后来他拒绝我了嘛？
康桥，
对我连钱都付了，他拒绝我了，
我记得。
对，后来他不去，我帮他念国际部，他不要。
对。
那我想说他可能想在台湾继续念书吧，那我就觉得他就一直在变嘛，他可能那时候他
可是他很厉害的是，珍妮姐厉害的是他真的是全部听他小孩，就是说当他转国际学校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康桥，
对，
他就说如意不要念，他也就 OK，
对，我就 OK，
他也没有逼他，
这样你就会说不行，妈妈帮你想好了，当时你答应我就要去，我钱都付了，
没有，我以前是这样子，
yes.
我在直升机的阶段，就是我在小学，我现在不是，例如啊，暑假回来，姐姐三个月没有打排球了嘛？那她很喜欢排球，她说：“哦，今年的 season one 就是一开学的那个季节，就是排球季节。她那我们要 try out， 她那我已经这么久没打了，她你可不可以帮我约那个教练？”我说：“那个很苦哎。”她就说：“没关系，不要一个小时，连续两个小时。”然后呢，我说：“因为你知道我们家姐姐比较怕体力上的苦。”我说 ：“Are you sure？”
对呀、啊，
她说 ：“Yes。”
Why?
Yes, it's important.、
Why?
他说，因为我一开学我就要去 try out， 他说我不能丢脸。然后 I care a lot about this. 我说 OK。
哎，你不觉得这样？
当小孩自己跟你要求，你只是 say yes or say no 的时候很简单。当你要发疯的每天说你赶快去踢足球，
对，
就很那个 right、嗯。所以最好就是我觉得当父母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比如说这个陪玩期。小学期，
对，
然后中学期，高中期，其实每一个阶段，当小孩一直在成熟，因为孩子一直在变，
嗯，
小孩的想法，我发现大概每三个月会变一次。比如说，他现在跟你讲说，我就是要这个，我很确定。他过三个月说，嗯，
我不喜欢。
对、
嗯，
你就是要 go with the flow， 然后你要有自信，因为父母我们会怀疑自己嘛，很正常。
会，
因为我们不只是要决定我们的人生，而且因为现在的教育的环境跟教育的这个整个 landscape 是很复杂、
嗯，
然后是我们搞不懂的。
所以我觉得教育是件很难的事情，当爸妈也很难，而且我们每个人，这是很像在。 你在盲目的抽泣。
一窝蜂 K-pop 我们也做过啊，
对、yeah. 可是会留下来的就是会留下来、啊、那我觉得当父母的真的就是你只能够让他去尝试，因为他又不是我们，其实我们的小孩跟我们的个性都不完全一样，不可能一样嘛、
嗯、对，不可能，
所以我们应该要给他们更大的自由，只是以前在当父母的时候我们太害怕跟担心，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的保护是为了保护他的自由，其实我们应该放手。那我们常在讲说放手是最好的祝福，其实很难
很难
做到放手，真的很难，因为就像我们讲说小孩就是你自己生出来的，你跟他就是一种，你会是紧紧的相连，你会无条件的爱着他，你就会无条件的担心他。
会啊，会无条件啊，因为我们直升机父母会有几个现象特征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嗯、我们没有说直升机父母不好，因为这个完全是依照你自己的舒适度来调整，因为我也当过直升机父母，他的个性可能从来没有当过直升机父母，
当不了，我
他的个性他想当都没办法，
对，我做不了，所以这不是我不愿意，
他的体质，对
对，我体质，
那我的体质有这个倾向，所以我会现在到了中学年龄，我希望多给他们责任、嗯、多让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所以我就会 back off、
okay.
那有几个特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这个特征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好，
父母希望老师特别照顾自己的孩子，就是有一种父母他老是觉得他的孩子很 special,
最可爱，
对哦，他你要小心哦，老师他可能等一下他对那个花椰菜有过敏哦，你
不
让他吃到一口花椰菜哦，
对对对对，
哦他这个便当我们不喜欢，那个便当热了以后里面会有饭菜的臭味，所以我们这个便当是冷便当，不能去买微波哦，我们不能弄微波，微波有辐射，我们不能弄辐射，就是 you know this kind of 父母，
而且你认为老师只能特别照顾你的小孩，
就你认为你的小孩
很特别
entitled, 就是他很奇怪，在一个班上三十个就是他
特别，
他你喜欢哦，我有看过妈妈哦，在这种时候哦，会用各种方式，比如说刚刚送完小孩上学，他又去买珍珠奶茶请大家喝，然后我还看过妈妈坐在那个辅导教育处、就是、
等吗？
对，等，然后跟老师交朋友，
真的假的？
不是在普通的学校，是比如说在
有空，
比如说是在 like 舞蹈班上
，OK
之类才艺班上，有很多全职妈妈。还有一种妈妈，比如说她是很好心热情的妈妈，她就会跟老师讲，老师我帮你做这，老师没有要求她，她会说我帮你做这一整班的
OK
什么什么什么，
哎，我很喜欢这种妈妈，
我也很喜欢，
我都谢谢他们呢，
我也很喜欢，但是这个妈妈当然她也是紧张嘛，
对，
她是好意，她是付出，我们要感谢她，可她也是会特别的去注意她的小孩跟谁是一团嘛，如果说这个班要分好几个 group,他当然，因为他跟老师 you know 这么好，他当然会希望
会特别，
对
啊，对，哎，我老是觉得大家都好，怎么会有把心思放在这里，真的好累啊，我做不到。
很多台湾妈妈你要知道、yeah. 他很多台湾妈妈是全职妈妈、
yeah.
我那个时候也是全职妈妈，我也会做这种事情啊，我也做过这种事啊，就是说哦，我看到别的妈妈在那里，那我也买一个便当坐在那边等，
等什么呢，
反正就是看嘛，你就是要知道要了解他，
知道是要干嘛呢，
不是普通的学校，是我在讲才艺班的
时候一样啊，
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嘛，
要画画课，你还看，哎，老师他是不是画特别好呢？
我你们记得小的时候，我有叫小孩上珠算，那大的喜欢珠算，小的不喜欢，大的非常喜欢珠算。那个时候过渡时期，那个时候那老师非常好、哦。我们上过不同的，有一个补习班的，
我也学过珠算，我珠算打得很好。
我有一个补习班的珠算，那个很严的，就是这个补习班的珠算
会拿打人家头，
对，他会说，比如他会说范以威，你再讲话。你小心哦，然后有的时候那个铅笔这样子飞过去，
真的假的
？Yes， 可是他不会打我，因为我的小孩是女生嘛，所以那个男生越被刁，他就这样。然后因为美眉是
警版，
哎，美眉是一个射手座，他们比较没有办法看到这样子的控制。还有妈，
我
头
痛，
就因为这个珠算很狠，你一次去要去三个小时。
再也不要去了吧。
没有，他们有坚持，因为我觉得珠算的那个底，那个数学底很重要。
到底给你小孩上过多少课啊？
过渡时期啦，你们忘了，那个时候我还做过游泳队。
游泳我知道，他很狠。
游泳队
是日晒雨淋，他那个是丢下
去，
每天在上一下。
对
，Go Go。
他们还给他就是去那个台湾小学那个教练哦，那个台湾小学那个 coach 就比赛，他给他绑那个什么公斤数沙袋在身上，让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气喘嘛，
对，你要让他们练啊，
因为医生说你不想吃药，你不想每一季都来，
对，你有跟我说你要让他去练啊，
你只能练肺活量，我说那他们有然后你们这种美国人弄游泳不他要去台湾小小那种游泳队，是那种超练，每天要几百米几反正就是我跟你讲每个礼拜六我都在那个 you know,
你好夸张，
对，一个某一家国小在那里等，然后呢那个时候就这样，然后直升机父母，可是有的时候直升机父母在对的时候，我觉得是对的，
没错，
因为我那时候逼他们来，因为你不是逼，是鼓励跟陪，鼓励跟陪。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小孩累到一起来就是啊这样哭，我还是叫他下去，我给他吃一个糖果，叫他继续上去。
你以前很狠
啊，我跟你讲，有一些养成，当然这是直升机，我不知道对还是错 ，I don't know。我现在只是跟你们分享，我没有说对跟错。
Okay.
我那个时候的坚持当然看起来是狠的、嗯、但是这个是训练某一种耐力，所以他们现在不管打任何球类、
嗯、
他可以打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他的肺活量是够的， 对不对？
对，
好吧，
然后他就知道说你如果要得到什么
你就是要付出 yes, yes.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
你看我们讲就是这样的，父母经常往学校跑，喜欢跟老师谈孩子的状况。
对，我就说这个我曾经做过这
样、啊、我跟你讲我都只会去学校一次，一
年一次，然后还有父母为孩子安排认为对他是好的一切的事物，
我不会
like me 游泳沙袋绑起来然后 go、嗯、这样子、
yeah.
所以我是嘛，我是，所以我现在改了，
以前是了
小学，对对对，
但是遇到孩子看打手机跟父母求救，比如说、哦、有事情妈妈你可以帮我送便当吗，妈妈我那什么什么忘了带你可以帮我吗，就是变成是妈宝靠爸，
我不送，
我也不会送，因为我女儿更不会打给我，她都会打给我姐姐说答应你在家吗，我忘了带那个你可以到我家帮我拿一下吗，因为我妈不会帮我拿，
学校太远了所以我就不送，
我是因为我已经出门了所以 I'm sorry， 对，
然后呢再来就是父母由于别输在起跑点的概念为孩子安排一切的活动，我也曾经过
yes, 曾经对，
我也是安排，因为在小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要什么嘛，所以你给他们触碰到很多东西看他们到底，
但现在就
因为其实我觉得父母在小孩小的时候我们也在摸索我们是要当什么样的父母，
嗯，当然
因为当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也会想说那我也一窝蜂搞一搞，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搞、
嗯、
我就不懂，你这什么事你都需要去融入嘛，
但我们这每个人得到的孩子就是讲孩子不一样，对不对？那因为很多父母都认为说我不要输在起跑点，所以帮忙排这么多，其实可能有的是过多了，然后再来很多人就深信说什么是成功就是读好的大学赚大钱，所以小孩很在乎成绩
的好坏，
但我因为我常跟我小孩说我觉得人生的重要不是因为你赚多少钱，而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对这个社会或对你自己有没有帮助，
这个是一个点，再一个点是我们没有，我一直都跟我小孩讲，我说你做什么事你不能用钱考量，
对，
我说因为钱的价值第一会变，
对，
然后你以后长大了你会理解说钱财的价值跟不同的比如说情绪价值啊教育价值啊这都是价值，都是很重要要考虑在里面的，那今天你做什么事你应该先是找到对的事，你喜欢的事、嗯、你的学校的环境是你喜欢的环境，你的同侪是你喜欢你能够融入的，你要在这个里面找到自信，你以后才会有可能找到你未来的走向，你未来走向做得好的话你才有可能会有钱，所以钱其实是会找到你，可是你要在对的位置然后在对的事上，所以这个是我们身为父母最重要，所以这个很难，我们如果跟你讲说你要用钱为考虑，你今天去看哪一个职业每一年赚的钱最多你就去选那个职业，那多简单，可他们不是机器人啊，因为适合别人的不是不一定适合他们啊，
行业会改变，
你看现在 AI 出来了，以前我那个年代大家都是 double E engineer 物理，不是物理 engineer 叫什么
工程，
哎，大家都是工程，不是说工程现在不需要、
就是、
但是现在 AI 这么的
工程师，现在以前大家都全部的朋友就厉害都是当 engineer 了，都到工程师去，现在我发现不是，我们现在他们在讨那些 engineer 在讨论什么、
AI、
讨论什么不会被 AI 取代，
对呀、啊，
什么不会，
才二十年，才二十年
其实很快，然后你以前认为要把小孩往那个地方推的，现在都，所以你知道大学的科系啊那个红的跟不红的、啊、在改变当中、欸、
我光看这五年来在我环境身边的人多少人推小孩去做比如说 robotics、
嗯、
robotics 中文叫什么盖机器人
那个叫什么机
specs robotics 反正就是
STEM, 机器对
对机器
机器工程的那种的，对，
没有不好也没有不对，但是后来大家就一窝蜂去做这个事，
做机器人的那种，
然后等他们要真的考大学他们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并没有很特别，
我以前的同学他也是把他小孩送去，他小孩会组任何的机器人，然后会做各种的，
对
机器人去做什么的，对，他们会很会写 coding 的东西，
他很多小孩不一定喜欢，
他小孩真的很喜欢，他就会让什么东西动起来，那个手怎么样怎么弄，他现在
喜欢就 OK、啊、
他现在想要去德国，我觉得很棒
很棒啊，
因为那个东西在德国其实就是很厉害，就机器工程是确实是做得非常好的，
对
对，
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些直升机父母的特征。然后再来就是说，父母把小孩的表现当做自己的成就
啊啊！
我们其实亚洲父母我们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念什么大学，
对，他升什么学，
对。你考哪里的？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们慢慢的要打破这个迷思，因为最重要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他们适合的环境。
对，不是，后来你发现出来有成就的不是读名校就 OK， 而是他选对了他喜欢的科系，在那个里面发扬光大。
对，所以自信是很重要的。所以小孩现在他们跟我要什么，我都说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学这个。
对，
然后我每一年都会重整，说你现在学这么多，你总要放掉一些，你要放掉什么？你不放掉，那你花的时间这么多，你自己要思考。
嗯，
我让你做决定，我不能帮你选，你要放你要什
么
跟不要什么，你自己你曾经都有过这些的体验，你现在要什么？那你要你喜欢就是要很直接，所以我小孩就很会表达他们自己，因为我从小，你们记得吗？我从小跟他们讲话也都没有用娃娃音，我就是给他们选择。
嗯、
我说我作为妈妈，我能够提供给你的价值就是选择。
对，
有了选择之后，你自己要去做 research， 然后你要搞清楚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是的，所以当然要放手，要有一些互信的关系啦。所以这个我觉得，你要够了解你的小孩，才知道你可以放手到什么程度。
第一。要由双方一起设定界限，就你跟孩子，
你要让他有一些安全感，也要明确知道他能够自由的选择的界限在哪里，那孩子也会学习自己做决定。
对，
那第二个是这个界限之外的事情，不是我们直接帮忙他做决定、
嗯、
而是要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对，这个很重要。再来就是容忍错误，一定会有错误。
对呀、啊，
一定会有挫折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是谁，我忘了是哪一只回来就很失望说我没有被录取，好像也是球类之类的什么东西。
哦，我以前我女儿也是，她以为她可以被选上什么，
对对对，
然后没有选上，她回家如丧考妣，就在小房间，她说我觉得我怎么都做得不好，
我是第二顺位什么的，
我什么事情都，我刚刚开学我这个 audition 我也没有 欧上，这位没有，说然后呢，我觉得我很难过，我说会不会是你真的跳得不够好。
对，我说没有人说你一定，因为你认为你可以得，我的同学都说我会。我说那你同学是你同学，这是你们的观感。我说老师是专业的，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我说那如果你想知道原因，你应该去问老师，你不要一直自己纠结。
不敢，他们一定不敢问老师。
他们有，我的有去问，我就问了老师，就说我觉得你可能
不够好。
没有没有，他们不会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你需要多专注在你自己身上，因为可能他在那个位置上，他会去管别人太多事，比如说、你这个弄得不对，
okay,
这样子，
okay.
那这种人就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会花太多时间在其他管其他人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放手，我觉得不是立刻把一百万拉很紧，突然松开，哎，这样孩子会无所适从。你如果开始放手，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学习，你要慢慢的把手放松，从一些互动当中，你相信你的小孩他可以走得很远。你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说他可能缺的是什么，这地方我要再多补强他一些，什么地方我放手，你会发现说，哎，其实他做得不错。
对，其实放手真的很重要啦，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一辈子的课程。
对，但很难，就是我觉得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放手，就是你对小孩的那个牵，有一条线隐隐的牵着你永远觉得那个线是存在的，但什么时候再松一点。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比较习惯抓紧。
你现在一年看他几次？
他回到家就可以看很多次。
所以他什么时候回来？
现在就圣诞节嘛，然后就圣诞节一次，然后 summer 就这样子啊，
两次。
嗯，
那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很开心？
我当然，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科技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你要记得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那个视讯没有这么好。
他几岁的时候你去北京？
七岁。
然后你在北京也蛮久了。
对啊，
一年两年。
两年。哦，
所以七岁到九岁，其实你是没有真的常看到他。
一个月一次。
哦。所以那个时候，
但我觉得，
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这些经历
是慢慢的，让他可能可以比较独立，
对,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现在视讯很方便，比如说他早上起来，就我是晚，可能我很晚，他就说妈可以讲话吗？那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无聊，就说 OK。我说但是我在干嘛干嘛，然后我们就跟你妈一样啊，就把那个荧幕打开，
然后跟你分享什么男生啊，
我跟你讲，
他有没有交男朋友？
有，他会讲很多，
他交男朋友，
他在台湾
讲，你说是台湾男朋友吗？
那我现在不能在这边讲太多，我会被
讲，
我们不能再讲。但我的意思是说，
可是这个男生也在同校吗？
我觉得我不能跟你讲太多，
okay,
你会害我。
OK OK，
有一些
你喜欢吗？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 podcast 的听众，有人是我女儿的同学。 他有一次听完就传 message 给我女儿说，嗨，你记得我吗？我是你幼稚园的同学，我听了一个 podcast 叫做姐妹悄悄话，我觉得那个人好像是你妈妈。 And then 我听到你妈妈说你在哪里念书，你在这里念书吗？我在你隔壁州。哎，然后我女儿说，妈，在里面有讲我？说我没有，我没讲你的中文名字，我也没讲英文名字。她说Melody 阿姨是不是有讲出我的英文名字？因为他们在幼稚园是以英文名字相称，所以他就说 Melody 阿姨是不是？我说哦，那有可能。他说我同学敲我，我就说
等一下让 Ferry 把他名字剪掉。我刚刚也想他中文名字，
我们是不是就是很容易不小心的这样？哎，有一阵你女儿会叫你不要讲他，
他们现在也会啊。可他们现在还在似懂非懂的，他们没有在听我的 podcast， 他不够成熟。
对，我们就是他也不会听我的，但是有人听到就说
对
妈。然后我就说干嘛？他说你是不是又干嘛？我说我没有吧。他说我那天听到有人跟我讲，那同学就会告诉我给你讲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他是不是要申请硕士？他应该会。
可是他现在才大三呢。
对，可我知道，可是他们
我想说你怎么
剩一年啊？很快啊，
是不是大四才开始？
对，可是他应该会吧？
可能回去会跟老师再跟老师聊一下。
你就不管了。
我怎么管得了啊？好，重点就是，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学制跟台湾差很多，对不对？我们台湾就是，
我可以念台大 IMBA， 哎，我一直想要念个，你知道，我一直想要念个硕士，你知道，这是我的梦想。
可以啊。
然后我那时候，我那天跟小孩讲，我说你们再过四年就要考大学，我等你考大学，妈妈也跟你去，在旁边那个大学，
你看就跟我一样啊。
然后就说，他说你想念哪里？我说 Harvard。然后他说 Mom 你为什么要念 Harvard？ 他说那我呢？我说随便你要念哪里， I don't care。
我要 Harvard。
我说 I want Harvard。 我说 I want Harvard Master。 这样他说你要念什么？我说随便 Education
只要是
都可以，
只要是 Harvard 就可以。
然后他就说 Mom 你怎么对这个有迷思？我说
有，
我说我对我自己这个有迷思，你妹妹我没有，我有。他说那我也要考上 Harvard。 我说随便你要考上哪里了，我说这个是我的事，我说等你们出国的时候我也要去，我要念个 Harvard。 可是如果你跟我讲我可以去台大，那我也要去。
因为我女儿他们去玩，他就说，他说妈，我刚刚经过了 MIT。 我说然后
MIT 我也喜欢。
他就说妈，我非常确认我这辈子不可能去 MIT 念书。我说 OK go。
MIT 是那种 science，
对，是 science 的，所以那个太专精了。
我想去 Brown。 我是 Yale， 我是 Harvard， 反正就是去那种很古老的那个 campus。
对对对对。
哦，我这次暑假我去看 Yale 的 campus， 好美。然后在那边一直拍照一直拍，然后我女儿热的半死说
Mom
come on it's so hot。 然后我说 it's so beautiful look at the architecture。 然后我还逼她去图书馆
拍一张。
然后她就说 Mom I don't want to go to library。 我说啊，我要上厕所，我就故意把她拖到那个，然后一到 library 里面我看了一下像古迹，然后我说我说我到底念了什么书？我说早知道，我说我毕业以后我应该还要再念，我要继续念。我跟你讲，我对学士有很大的，
我也拍过这种照片啊，但拍完我就走，我没有任何的想法。
我对学士我有很大的迷思，所以麻烦你 IEMBA， 我要去，要念多久？要一个礼拜要花几个小时？
你可以了，一个礼拜八小时，
有一点多。
你的什么脸呢？你给我认真一点。
可是。有小组吗？可以帮忙一起
做功课。有小组的功课，也有个人的功课。
谁在帮你做功课？一定不是你自己
做。什么东西？
你哪有空？他每天就在吃饭。
我的老师可能会听我的 podcast。
到底谁在帮你做功课？
老师，我跟你说，王
志丽同学，
我都有参与讨论。
谁在帮你做功课？
所以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每天唱歌、喝酒、
一个人呐、
啊，吃饭，
分组运很重要。
交朋友，
我进了 EMBA， 我发现我的分组运超好。
欸、你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在这里许愿，
我分组运
很好，我说你要进 EMBA， 然后那时候我还骗你说我跟你一起去，后来你还说我干嘛去读 EMBA？ 我说你要去，你要拓展你的 like 人脉 ，whatever， 你喜欢交朋友就去，然后认识不同样的行业的人，
yeah.
然后鼓励他，他真的去了。你要不要感谢我？因为两年前我是不是鼓？而且我当初如果没有鼓励你，
我才不会去嘞，因为我觉得。
是我先把它弄起来，
光光是报名跟考试，
弄起来之后呢，
我
就落跑
了。对，然后我就说，哎，报名表来，你要不要填一下？他就说 ，no， 我不行。那范美姐你去好了。范美姐说，为什么要？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去过。然后就逃走了。
范美姐在谈恋爱，她太累，她太
忙
了。
然后我就，
她不用
硬生生被推过去。
她这个一礼拜八小时
在谈恋爱，她的恋爱学分至少在我们三个里面是最合格的。
哎，我多想当恋爱脑的人呐、啊！
我们没有。
我没有
恋爱脑，我其实蛮羡慕的。
我跟你讲，我现在有很多目标，我明年我要去读 IMBA， 然后就是 a lot of things。
OK，
you know?
OK，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Yes.
希望各位当爸爸妈妈的都要懂得对人生的一些事情放手。他现在啼笑，我要先把他拉下去。
Okay.
我们下礼拜见了，拜拜。